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一个相对较老的话题，但是呢，因为也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在此讨论一下。今天这个标题就是不要忧虑。忧虑呢，这是一种在现代人当中比较普遍的一种心理疾病，是一种不健康而且呢非常具有破坏性的一种心理习惯。那么我们都知道，现代人的生活压力是非常之大的，那么生活当中呢积累了太多的这种忧伤烦恼，那么如果不能够合理的化解或者释放，那么这个忧虑呢它就会侵到人心的深处。过度的忧虑呢就会导致抑郁症。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目前把忧郁症、癌症和艾滋病并列为21世纪的三大疾病。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会产生忧郁情绪，不管你是成功还是失败，无人可免。我们所熟知的特斯拉的那个 CEO 马斯克，他被爆出有忧郁症，他使用过那个精神药品叫做氯胺酮。那么新东方那个创始人俞鸿敏他承认啊，一次在加拿大出差的时候，在20楼看着打开的一个窗户，一心想跳下去，但是因为有了孩子知道不能跳，所以穿上羽绒服在-30摄氏度的大街上走了4个小时。我们原来在多伦多有一个朋友，他呢曾经因为婚姻家庭问题得了重度的忧郁症，严重的时候呢就把自己关在一个高层公寓的一个房间里面，不见人，也不与人通话交通，那么就是什么一心想从窗户上跳下去。那么现代的医学证明，忧郁呢与心脏病、高血压、溃疡还有甲状腺机能紊乱、偏头痛、肠胃功能紊乱等等密切相关，还可能导致癌症。那么有一位医学专家曾经断言，如果能够除去忧虑的话，70%的病人可以不治而愈。除此之外呢，忧虑还直接导致焦虑、失眠、情绪低落、疲劳、无法集中注意力、车祸、绝望、失去自尊、妄想、幻觉，还有缠绕不断的负面思考、哭泣、烦躁等等，还有胃口及体重的改变，那么甚至呢出现轻生的这样一个意念，还有自杀行为等等。更麻烦的问题是有60%的人不承认有忧虑，所以呢也不愿意接受治疗，不想正视，只想逃避。好，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是忧虑。忧虑呢，它是指心理或者情绪上的担心、苦恼、不安、烦躁甚至恐惧的这样一个现象。那么当人面对压力、对未来不确定的时候呢，就常常会产生忧虑。在圣经当中，忧虑这个词呢，希腊文原文是由两个短字所组成的，一个是分叉、分裂，另一个是思想，它含有分开、撕开、撕裂的这样一个意思。换句话说，就是忧虑是由分叉的思想所带来的痛苦的感受。那么人为什么有忧虑呢？中国人的老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那我们中国人就很喜欢对许多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担忧，为自己的学业啊、前途啊、身份啊、命运啊、理想啊、抱负、工作、人际关系、家庭、婚姻、孩子、父母、房贷、财务、投资、健康、疾病等等等等忧虑。那穷人呢为缺钱忧虑，富人呢就为自己拥有的这诸多的财富的安全和保值，那更是着急忧虑。人们为了今天、明天，也为了未来忧虑，每个人都很忧虑。忧虑就是如影如随的，就像伴随我们一生。那么其实呢，我们仔细回想一下，就会发现我们所担心的事情真正发生的几率其实很小。 上世纪90年代辛辛那提大学的有一份研究报告发现呢，85%的我们忧虑的事情不会发生，另外有79%的人能够处理剩下来的15%会发生的事情，95%我们担心的事情其实从来没有发生。那我从我个人来讲呢，我原来呢是最喜欢做计划的，一定要把最坏的情况都想好了，应对之策才放心。结果我发现我所有所忧虑计划的事情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发生的事情都是我所想不到的。那么认识了主以后呢，我对这件事情呢不仅是哑然失笑，因为一切的事情都是神决定的，那么神的道高于我的道，那我要是能够想到神所定的事情，那我不就是神了吗？这怎么可能呢？所以是不是可笑呢？好，我们再说一下基督徒为什么忧虑。那么基督徒也是人，正常人的忧虑基督徒一样不能幸免。那除此之外呢，基督徒还有与信仰相关的原因产生忧虑。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对神的爱、神的话语、应许、保守、看顾没有足够的信心，也就是小信。忧虑呢是小信的表现，它是罪。忧虑的它与信心是相抵触的，其实也就是不相信神，对神不放心。那么因为忧虑否定了神的爱，不信任神的看顾，怀疑神的能力，不认为他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有忧虑就表示我们信心不足，担心将来，那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个世界呢，它不是按照我们的意志在运行的。那当我们不能够控制周遭环境的时候呢，我心里就会有很大的压力，忧虑就来自于压力和不确定性，对未来充满未知，使我们感到茫然，茫然就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就忧虑。当我们心中担心害怕的时候呢，事情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和可怕。对神有信心就可以让人免于无谓的忧虑，对神缺乏信心呢，就使人陷入忧虑、忧愁、烦恼当中。那么有信心的人呢，相信天父的供应，不会为了生活当中的缺乏忧虑。不忧虑就是我们对神信心的表现。一个信心的生活就是，当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我还有天父，那么他是养活我的主，他必然供应我一切的所需。有真信心的人呢，压力越大，他的信心呢也越大。第二个原因就是遭受苦难和熬炼，或者被仇敌魔鬼攻击。那么神呢并没有应许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切顺风顺水，那相反的，神允许某一些苦难和试炼，比如各样的挫折、打击和压力，还有难以医治的重病，还有婚姻家庭问题、失业，或者被仇敌魔鬼攻击等等，落在基督徒的身上。那么甚至呢，要用魔鬼的攻击来使基督徒学习当学的功课，使信心经过锻炼，就比金金还要宝贵。当然不可否认的事情就是，艰难的环境呢就会使我们忧虑，尤其是在我们肉体软弱、信心不足、担心未来的情况下。那么如果基督徒的个性比较敏感，凡事呢追求完美、过分的理想化，那么这种压力就越大，忧虑就越深。第三个原因就是爱世界，有过多的欲望，重成功，轻信仰。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呢，今天生活的所需的吃穿早就不是问题了，但是呢，人们还是为了饮食、衣服忧虑啊，不是说忧虑买不起食物，而是说对自己不能够进高级餐厅感到不满足，不是说担心没有衣服穿，而是名牌的衣服少了，没有奢侈品，钱总是不够。对物质生活越不满足，就越拼命地去追求财富，把时间和心思都放在如何成功和和人比较，因此呢，就产生了不必要的虚荣心，成为世俗和金钱的奴隶。 那么在追求的过程中就必然会产生许多的忧虑来，这忧虑呢就是来源于过多的欲望。那基督徒如果这样做就是爱世界，那么就是爱马门超过爱主，就不能免于忧虑。主耶稣提醒我们，我们不可能同时做上帝的仆人又做马门的奴隶。好，忧虑有什么危害，我们来谈一谈。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收藏，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寿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忧虑呢，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啊、甚至是信主很久的基督徒他也会有这样的情绪。那么一个人长期的忧虑就会患到前面所提到的各种生理和心理的疾病，不但是影响身心健康，而且也会阻拦我们灵命的成长，使我们不愿意读经，不肯祷告，也没有办法赞美，也不想聚会，阻碍我们和神的交通。忧虑的可以说是我们属灵生活生命中的大敌，它能够夺走我们的平安、喜乐、快乐、幸福和满足，摧毁我们的盼望，增加我们的烦恼，使我们消耗浪费时间精力，妨碍我们为神工作，也影响与弟兄姐妹之间的人际关系，降低对神的信靠。好，具体来说的第一就是忧虑让我们失去见证。那么人生不仅仅是物质生活而已，主说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主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那么饮食和衣裳都是为生命服务的，为他们损害生命那就是本末倒置了。那么为生命忧虑就有害于生命，为身体忧虑就有害于健康。如果基督徒整天忧虑神是否会供应我们的所需，那就和外邦人没什么区别，就会失去了基督徒应有的见证。第二个就是忧虑于事无补，不能够解决问题。主耶稣说忧虑根本没有用，忧虑明天会发生什么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让问题变得容易，也不能够防止坏事的发生，于事无补。那么有几件事情是我们能够决定能够掌管的呢？将来如何我们无能为力。人们常说呢，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那么忧虑的只有白费精力，越忧虑就越损寿。我们的寿命都是神所规定的，人的忧虑并不能改变神的安排。忧虑是对人体健康的一种慢性的消耗，真的是得不偿失。它不能除去你明日的愁苦，而却倒空了你今天的力气。忧虑使那些你无法控制的事情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并不能做什么。而对于你已经控制的事情，那为什么还要忧虑呢？有办法的事情 用不着忧虑，没有办法的事情忧虑也是无用，既然无济于事的话，那么何必枉费心思呢？好，第三个就是忧虑明天愚不可及，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主耶稣在这里说，一天的难处还不够吗？今天的难处就够多了，为什么还要加上明天的？为什么还要去管将来的难处呢？忧虑就是一天当了两天的难处，这个就好比同时打两场仗，实在是不明智。那么如果基督徒既打今天的仗，今天的仗又打明天的仗，还打昨天的仗，那么既纠缠于过去的伤痛，又要应对今天的重担，还担心将来，那怎么能够赢呢？那么心里面有这么多的纠结，哪里还能有平安喜乐呢？所以呢，忧虑实在是一种缺乏智慧的行为，不是基督徒当有的。好，第四点，忧虑让人以自我为中心，自我封闭于自己的世界。忧虑呢，会让人内向，沉浸在自己的困难里面出不来，会让人呢以自我为中心，只想着自己，没办法关心别人。那你有，大家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这个有些人在你与他们交谈的时候呢，他们总是在谈论自己的问题，就是好像他们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而从来没有意识到别人同样也会有困难。那么如果基督徒也这样忧虑的话呢，就会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影响与神的交通和与弟兄姊妹的关系，那更谈不上把主的爱活出来了。我自己原来呢就是这个样子啊，因为经历了很多负面的事情，所以总是在那里担心有什么无妄之灾会发生，感觉就像什么晴空万里，总有一片云在我头上对着我下雨。那么我原来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呢，就这整个就像一个男版的祥林嫂，那总是牢骚满腹的啊，自己却察觉不到，以至于有一个朋友的太太告诫他，不要与我来往，因为我这个人太消极负面，对他有坏影响。那么我信主以后呢，主呢帮助我化解忧虑，帮助我管住自己的嘴巴，不说消极的话。那么负面的事情发生了呢，也要自控，不要动怒。那么慢慢的呢，那个我的这个心态就越来越积极。那么很奇怪的事情呢，就是我原来是越抱怨就越有多的事情发生，那么当我不再抱怨的时候呢，也不再对问题做出消极反应的时候呢，问题反倒是越来越少了，而且生活呢也越来越平顺。那么后来呢，当我在工作当中遇到老是抱怨的那个同事，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负面呢？然后呢才想起来，哦，自己原来也是这样的，令人生厌。好，下面我们谈一下如何胜过忧虑。马太福音6:25-34这段信息呢说，神关心我们，所以呢不必忧虑。耶稣呢告诉信他的人，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耶稣基督呢，他并没有反对说我们为明天做准备，那他所反对的是为明天忧虑，也就是说那种把我们的身心搅得六神无主、疲惫不堪的那种忧心和焦虑。那么基督徒呢是认识掌管未来的神，所以呢基督徒对将来有把握。那么虽然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知道谁掌管着将来，知道可以信靠主的信实，能够支取神的恩典。那么远离忧虑的关键就是学习保持信心。那么第一点就是信心，就是把神放在首位，忘记自己，抓紧神的应许。那么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首先关注神的事情，让神居首位， 否则的话他就不是我们的神了。那么要想有信心，就要忘记自己的环境，不把那个注意力放在自己的难题上面，而是放在全神的全能上面，单单的仰望神，信服神，抓紧神的应许不放，那么神必供应一切，也必帮助我们渡过难关。那么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罗马书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得坚，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好，我们再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那么神呢，他虽然允许苦难的发生，但是呢他也承诺了出路。好，第二点就是不要为未来忧虑，因为神掌管明天，他必带领。我们来读一下雅各书四章十三到十五节。雅各书四章十三到十五节，下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好，我们再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那雅各书四章十三到十五节告诉我们，神掌管明天。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里面，主已经应许我的恩典够你用的。那么我们所有的为明天的忧虑呢，都是从自己的想象当中来的，而不是明天的现实。那么我们的存留在乎于神，神就是爱，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可以信赖主今天的爱，也可以信靠主明天的爱。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相信主的恩典够我们明天用的。我们凭着信心把明天交在主的手中，他必然带领我们明天的路。所以呢，不要为明天忧虑，也不要为未来忧虑，要靠着主的恩典过好今天，也过好每一天。那我们再来读一下耶利米书三十九章十五到十八节。耶利米书三十九章十五到十八节，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院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去告诉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说降祸不降福的话必临到这城，到那时必在你面前成就了。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拯救你，你不必不至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至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因你依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巴比伦的军队呢围困了耶路撒冷啊，将要破城。 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破城的时候呢，屠城，也就是杀掉所有的人啊，那是常有的事情。那么古时人呢，以伯米勒非常害怕啊，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那么这是一种本能的害怕，是自己没有办法克制的。但是呢，神派先知耶利米去告诉以伯米勒，说那日我必拯救你，你必不被交在你所怕的手中，不会倒在刀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依靠我。这个英文的翻译是 because you trust in me， 就是因为你信任我，信靠我，这样一个意思。那么你可以看，从这段经文你就可以看见神对人的这个信心他有多么的看重。以伯米勒呢，他相信神，这就是神要拯救他的原因。那么神对于全然相信他、信靠他的基督徒，他一定会保守，他一定会赐信心和平安。这种从神来的平安，能够克制人靠自己无法克制的恐惧和忧虑。好，第三点，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必定看顾，应该把忧虑卸给神。那么神是慈爱的天父，我们呢是神宝贵的儿女，他爱我们，也顾念我们。他既然给了我们生命，他就必然会顾及我们生命的需要，赐给我们吃喝一切的所需。那么主耶稣怎么说的呢？他说天上的飞鸟，野地的花朵，天父都供应看顾，何况呢比花和鸟更贵重的多的你和我呢？那么飞鸟呢，神给的食物，野花呢，神给的装饰，而神呢更会供应照顾我们。那么他知道而且看顾我们从今天到永恒的一切的需要，那么这是多么大的安慰。所以呢，不要为了生活的需要而忧虑，相信神的看顾，把重担卸给他。我们来读一下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我们再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里所说的那个神的顾念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顾念我们所忧虑的，二个就是顾念我们所需要的。那么卸给神呢，就是指把自己所承担的重担，就像卸货一样放在神的肩头，让神来承担。那么神呢，愿意并且能够替我们担负重担。那么基督徒的特权就是能够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主，然后呢，就会看到圣经所应许的神救我们脱离恐惧。那么诗篇三十四篇第四节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那么我们呢，就只管平静安稳，把一切忧虑卸给神，神就接手为我们征战，让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呢则可以进入神的安息。好，第四点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神的国就是神的权柄，神的义呢就是神的法则，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寻求神的国就是追求顺服神的权柄，就是要在生活当中让神在我们身上掌权，因为我们是他神国的一份子。那么致力于神国度的最终的降临，寻求神的义呢，就是追求合于神的法则，让神从我们身上活出他的义来，活出近前的生命，就是让属天的生命从自己身上活出来。那么这里的求呢，它呢是生活上的追求，是天国 子民首要的人生目标。那么当我们能够脱离自己，体贴神的心意，把神的事放在首要地位的时候呢，神他就会纪念体贴他的人，也必然会看顾我们所需的一切东西。所以要首先寻求神，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好，第五点就是停止自爱自怜，靠着神常常喜乐。我们来读一下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喜乐它是一种比快乐更深的一种心情和感觉，是一种积极的战胜忧虑的办法。而自怜自爱呢，它只会让我们的情绪更加的低落。那么真正的喜乐，它是从心里出来的一股力量，它能够扶持托住我们，让我们面对任何困境的时候都不崩溃。保罗一再吩咐你们要喜乐，那么可见喜乐是多么重要。它呢，既然是一种心情和感觉，它怎么能够命令的？其实呢，喜乐它也是一种心态。喜乐的感觉它并不是源于外面的这样一个环境的顺畅，也不是由于触景生情而来的这样一种喜乐，而是由心里面这种心态导引而产生出来的。所以呢，喜乐是可以由意志来决定的。那么在困境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决定有喜乐的态度。那么当我们下定决心去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喜乐就会油然而生。喜乐呢，是在主里面的喜乐，不是从自己来的。那么主呢，他是喜乐的根源，靠主呢，就是能够常常喜乐的一个秘诀。那么住在主里面，就是在任何的环境下都能够喜乐的关键。那么我们越接近主，就越有喜乐。我们与主的关系越深，我们的喜乐也就越深，忧虑也就离我们越远。好，第六点就是要减少贪心，凡事感恩，常常知足。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我们来读一下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么用保罗的原话就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这是一道非常智慧的一个人生的加法，就是敬虔加上知足就等于大力。那么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叫知足常乐。常常知足的时候呢，就常常的喜乐。那么忧虑了，就喜欢早上不知足的人。一个对财富永远不满足的人，那么忧虑了就肯定会常伴左右。那么如果神供应了你还嫌少，还要一个劲的去抓，那么贪心呢就会把人的心刺痛。贪婪是罪，因为贪婪就意味着对神的供应不满。基督徒衡量钱财的标准呢，和世界是不同的。钱财是神给我们的试金石，那么正确的用法是用钱财来服侍神，为主做工，而不是贪得无厌。保罗的知足呢，就使他对外在环境的丰富与贫乏都不在意，都能够安然处之，那么都不影响他的喜乐。那信徒在缺乏的时候的依靠不是富人，而是拥有一切的神。那么我们呢，应当为了神赐给我们的每一样东西感恩，常常知足，常常赞美神，感谢神，那么忧虑就会离开我们。好，第七就是要祷告并且等候神的引领和旨意。我们来读一下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么神呢，要我们一无挂虑，一无挂虑的途径就在于祷告交托。神所赐的平安是神的平安，能够像军兵把守城池那样保守我们的心，让一切的忧虑无法跨越。那么神所赐出人意料的平安是在人的最深处，是外面的困难和骚动不能摸到的，是一种无法解释的一种超然的平安，那么远远超过人的想象，那么只有经历过的人呢才能够体会得到。那么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说，当我内心的一种恐惧和忧虑就像本能一样无法克制的时候呢，那么这种平安可以把恐惧和忧虑完全的压制下去，那么让我心里呢不至于乱了方寸，仍然可以保持平静和理智。那当基督徒借着祷告将挂虑卸给神的时候呢，就可以享受心灵深处的平安。神他不是保守我们的环境，不是叫我们的环境无事，是叫我们的心里有平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当我们在面临人生的重要的转折点的时候呢，我们会往往的感到茫然无助，不知道该如何做决定啊，比如说该报考哪个大学啊，比如说是留在国内还是到国外发展呐，比如说有两个工作的 offer 去哪一家公司啊，还有女孩问啊，有两个男生在追求我啊，我应该选哪一个呢？等等等等。啊，我们渴望能够有一个智慧的长者来帮助我们做出决定，但是呢，我们往往找不到。可是当我们认识了神以后呢，我们就知道，有什么人的智慧能够比神的智慧更高明呢？有了神，我们还需要人的智慧吗？还需要什么智者吗？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把一切的忧虑都告诉他，等候神的指引和旨意，不担心也不害怕，这个才是解决忧虑的办法。好，第八点就是相信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十二章二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再来读一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当我们不断地更新思想，让我们相信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是神用尺子量过的，是我们所能够承受的，相信神让万事互相效力是要让我们得益处，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得以成就，我们就能够忍耐坚持胜过忧虑。第九点就是关注于分解问题，然后一个个解决，而不是空置忧虑啥也不做。当人面对困难没有解决方案，人就会忧虑，而当人关注于解决问题，把问题一个一个的分解开，了解了更多的细节，解决方案往往自然而然就有了，那么就能够一个一个的解决，从而避免忧虑。忧虑呢和关注它是有分别的，忧虑呢就让人裹足不前，关注则成为人行事的一个推动力。那么我们应当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空置忧虑，陷入一个情绪的死循环，啥也做不成。好，最后呢，我来分享一首诗歌的歌词，这个歌名呢叫做《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你的重担足以替你担，你不要为明天的道路去做难，主内有真平安。好，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和讨论。